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指出，神秘现象不是承认圣德的必要条件。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举办为期3天关于神秘经验的研讨会，教宗确立海员宗会的教会公法人资格，帕尔马为穷人开设首间亚西西圣方济各洗衣店。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应当将真实的灵性现象和一些会误导的表现谨慎地区分开来，谦逊地以教会训道加以分辨评估，以免陷入迷信的假象。教宗梁14世11月13日上午接见圣座丰盛部关于神秘经验与圣德的研讨会与会者，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这场研讨会于11月10日至13日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举行。教宗向与会者表示，在列圣品案中务必保持平衡，因为神秘经验的特殊现象不是承认一名信友圣德的必要条件。教宗指出，在前进寻求天主的祈祷气氛中，会发生一些真实的灵性经验。为了将真实的灵性经验与那些会误导的表现区分开来，教会的训导、神学和灵修论著的作者，数个世纪以来提供了相关的标准。为避免陷入迷信的假象，需要谦逊地遵循教会的训导，谨慎地评估类似事件。不论是通过神学省思，还是借由宣讲和要理讲授，教会世代以来都承认，神秘经验的核心在于意识到与天主亲密无间的爱的结合。教宗进一步表示，神秘经验超过纯粹的理性认知，它是一种白白得来的灵性恩典，会以不同方式显现出来，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现象，例如看见璀璨光亮或一片漆黑，痛苦煎熬或神魂超拔。然而教宗阐明，相较于当事人的圣德，这些非凡事件本身是次要的，它可能是圣德的征兆，但真正的目标始终是与天主的共荣。为此，教宗要求在列品案中要保持平衡，正如并非只有出现非凡现象时才推动列圣品案的那样，同样的也要注意，不要因为天主中仆或婢女生前经历过这些现象，就对他们施以不公平的对待。对一名信友进行分辨时，重点在于听取他的圣德名声，评估他的无瑕美德。这些是教会共荣以及与天主亲密结合的表现。教宗最后邀请众人效法诸位圣人，以回应我们所有受洗者普遍的成圣召教。 圣神的完全自由行动，如圣奥斯定所言，有时是违反自然的，它随意吹动，表现在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神秘主义中。这些经验使人能深切体会与天主的关系，例如作为一种治疗途径，尤其在一个似乎对天主的感知日益薄弱的时代。这些是11月11日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举办关于神秘主义研讨会中所探讨的主题。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阐述了该部会为分辨疑似超自然现象而立定的规范，这些规范建立在一些关键的原则上：圣神在教会中完全自由运作，天主教会坚定地相信圣神的自由在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包括透过超自然事件，例如显现和神事。在当今的事件中，这类案件的研究已批准结案，即允许相关的公开庆历，但不再对任何现象的超自然根源下判断。书记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大约有3500宗宣福和丰盛案，同一时期仅发出了3或4份有关超自然现象的声明，显示出这类型案件获得正式承认的困难。巴黎南泰尔大学沃谢教授以法语发言，题目为中世纪晚期西方的神秘主义与圣德。教授解释道，自12世纪末，神秘主义也发生在女性和平信徒身上，成为一种个人经验，因此教会有时对此抱持存疑的态度。一些历史学家将神秘主义经验解读为女性的庇护所，因为他们大多不懂拉丁文，需向圣职人员口述自己的经验。自14世纪起，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会士尤其认为，在深刻理解信仰的奥秘方面，女性实际上更有优势，因为她们不受世俗困扰以及士林哲学思想的束缚。自14世纪中叶起，情况进一步改变，乌尔巴诺五世教宗和俄武略11世教宗承认杰出的神秘灵修女性，如瑞典的圣布里吉达、西耶纳圣女加达利娜等，他们的高瞻远瞩和具有先知之恩的言论，在考验和危机时期为教会提供支持。教宗梁14世确立海原宗会教会公法人资格的亲笔信于11月13日公布，该组织为海原宗会工作的中央协调机构。与此同时，教宗也批准了该机构的章程。教会长期以来一直陪伴海上的人们，即航海者、从事海运的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其他与大海、河流及湖泊上航行和捕鱼密切相关的人。亲笔信中提到，圣座采取牧灵和法律行动，为那些因人员流动而无法获得正常的牧灵关怀的信徒提供灵性需求。这最早可追溯至庇护十世教宗1914年的颁布的手谕。所有这些都表明，教会关心在海洋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特殊灵性需求。在这方面，教宗梁14世提到1977年9月24日当时的圣座移民与无定居者牧灵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海上使徒工作的法令。该法令 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修订了相关规定和职责范围，普雷波斯特教宗亲笔信中也提到，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1997年1月31日颁布的海星手谕，这手谕更新了之前颁布的规范。最后，方济各教宗规定，海员宗会工作的管理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部负责，同时该圣座部会也承担起有关移民与无定居者牧灵的职责。因此，亲笔信中写道，之所以建立这个中央协调机构，是因为教会热切渴望在海员牧灵方面能继续以热情和慷慨的态度提供灵性关怀。新机构的建立是从2022年10月起长时间商议过程的结果，在不同大洲推动海员宗会工作的全国主任和主教也参与其中。这个商议在2025年继续进行，主要就海员宗会的目标和架构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协商。这些商议由圣座人类整体发展部指导和协调，根据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166条第一项，该部会即指导海员宗会的整体工作，也要督察其中央机构。意大利北部帕尔马首次开设了为最贫困者服务的亚西西圣方济各洗衣店，这间洗衣店于11月上旬正式开幕，交由民爱会负责管理。该洗衣店延续了教宗方济各洗衣店项目，他在教宗梁十四世的支持下改为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为名。对此，圣座爱德服务部的一份公告指出，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是福音所教导的贫穷和普世友爱的典范。教宗梁十四世在《我爱的你》宗座劝谕中提到圣方济各的光辉形象，并且他继续激励着我们。公告中引用了这份劝谕，特别提及教宗在其中所强调的，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并指出即使这微小的举动并非全球贫困的解决方案，但我们需要在施舍中触摸贫困者那受苦的身体。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认为，这些话语催促众人为世人所忽视的人采取行动。在教宗赈济所的推动下，借着欧洲宝洁企业集团的支持，洗衣店项目顺利推展开来。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出席了新洗衣店的揭幕仪式，并于当天上午11点与帕尔马的主教索尔米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为贫困者和义工主持了弥撒圣祭。揭幕仪式结束后，无家可归者、最贫困人群与帮助他们的人一起共进午餐，这是一个分享的时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周一次在这个时间与您一起系统性的探讨天主教会的成人教义。这教义是来自主在世时的教导，是来自初期教会学者神长的书写与传递，是来自教会历届大公会议的声明，是来自圣神的启发。这教义能带领你我认识天主，明了真理，真理能使我们自由，自由地生活于天主内，并期盼永生。 希望您每周能按时收听，让我们一起生活在天主的圣爱内。现在请您收听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满意你和家人的互动，你和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的关系，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吗？你觉得你生活过得充实并有意义吗？你能说出让你对生活感到充实与满意或不满意的因素吗？或许你认同，生活有目标，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充实。知道生命的意义，也使我们的生活充实。请问，你知道你生命的目标与意义吗？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生命最终的意义是什么？生命中有爱，有欢乐，有幸福，也有痛苦、挣扎与无奈。幸福也好，痛苦也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在世间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世间生命结束后，真的有永生吗？永生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也有幸福与痛苦吗？永生的意义是什么？在探讨生命意义的答案时，人类会追寻到上主。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对真理的渴求。就因为人是由上主所造，人对天主的渴求一直都铭刻在人的心中。人可被称为宗教性的存有，除非人找到天主，并承认天主，信靠天主，人无法完全按真理生活。天主为自己创造了人类，人类是属于天主的，人类和天主是相关的。不过，历史显示，这人与天主相连的关系，有时却被人遗忘了，有时也遭受到人的轻视，有时更遭到人明确的拒绝。今天，有多少一度曾是热心教友的人，变成了冷淡教友，甚或成为反对天主的人。可是，为了让人类拥有真正的幸福与生命，天主人不断地召唤人来寻找他、认识他、信靠他。不过，未能寻找到天主，仍需具备某些条件。让我们来看看，仍需具备哪些条件，并做何等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天主。有关寻找天主的条件，教会向我们指出，人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是运用理智。人是由天主所造，人的理智也是天主所给。运用理智，人会发现赐人理智的上主。美国阿波罗十四航天员中，有一位是笃信天主的科学家 Captain Russa。 他说，在完成使命飞回地球的途中，当由航天飞机的窗口观望宇宙中大大小小的无数星球时，他流泪了。他看见所有的星球都是光秃秃的，唯独地球是个充满生命、流奶、流蜜的地方。 他看见了上主对世人的眷顾，运用理智，他看见上主的伟大。一位妇产科医师也曾做了类似的分享，他说他能接生，能处理许多妇女生产前、生产中以及生产后的危机，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拥有知识与医学技能的他，有时并不能挽救生命。他了解生命来自天主。教会向我们指出，有关寻找天主，人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是，具备正直的意志。当人具备正直的意志时，天主会让人成功地找到他。正直的意志是指为活得圣善，人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努力。有关寻找天主的条件，教会向我们指出，人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拥有诚恳的心。诚恳的心指的是人努力使自己的心是中性、诚实并开放的。有关寻找天主的条件，教会向我们指出，人必须具备的第四个条件是接触他人的见证。环境能影响人，信友的信仰生活能引领人认识上主。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寻找真理、寻找上主时，人类会发现寻找上主的途径是相同的，那就是经由世界，由世界的运行演变，非必然性，就是可有可无，秩序和美丽。人会发现上主是宇宙的起源和终相，就如圣保禄宗徒所宣称的，人能轻而易举地认识上主。而寻找上主的另一个途径，则是经由人，借着人对真理和美善的开放，借着人所拥有的伦理道德的意识，借着在人内心那自由和良善的声音，以及借着人对无限和幸福的渴望，人正是在自问天主是否存在，而人也会觉察到自己属神的记号，在他内的灵魂是来自唯一的天主。不过，世纪赫人都显示，他们并不是自身的根源和终相，他们的存有是来自那无始无终存在的天主。其实，世纪赫人都是上主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准备人接受信仰，这些证据也帮助人确认信仰与理智不是对立的。有信仰的人不是失去了理智，相反的，理智能帮助人拥有信仰。现在让我们来看天主自我启示的必要。虽然人凭理智能认识天主，历史指出，只凭理智认识上主，人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因为人与上主之间的关系不是肉眼能看得见的。人必须以谦虚、奉献以及弃绝自我的心与上主亲密的交往。人的感官与幻想以及原罪所造成的不当的欲望，常阻挡人的理智，使人找寻不到真理。所以 人常说服自己，说凡他不愿意相信的都是假的，是虚无的，或至少是可疑的。也因为人处在不完美的境界中，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比拟无限的上主。这也是为什么人需要上主所赐给人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上主。人所拥有的想象、理智、情感、意志与记忆，让人认识并体会愿意与人亲近的上主。不过，为了让人类不只知道上主的存在，更能与上主亲密的交往，上主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类，并且赐给人类恩宠，来接纳他的自我启示。也因为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让人能借真理的光辉寻找到他。因此，人即使在今日不完美的境界中，仍能轻而易举的、确实的、无误的认识天主。人也能凭着有限的言语与上主沟通和亲近。今天你渴望过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吗？你的渴望向你指出，你是在寻找上主吗？你具备寻找天主的条件吗？你愿意以谦虚的心寻求并接纳上主要赐给你的真理的光辉吗？具体的做个决定，你愿如何以谦虚的心寻求并接纳上主的真理？是常祈祷、觉察情绪、留意上主的爱、学习并信从教会的教导、过爱德的生活、照顾贫困的弟兄姐妹？是求宽恕吗？宽恕他人？想想看，并做出决定，你愿意努力的是什么？
刚才您收听的是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道理，欢迎您按时收听。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